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大家好。
哎，今天第一个新闻我就觉得很兴奋呢。
啊，什么新闻呢？你说，
陨石有个陨石掉到云南，掀起了热潮。而且，如果这些陨石现在在市面的售价，跟他们真正的价值相当的话，这也相当可观了。你知道，每颗你可以在应该是在一个手可以拿起来大小的这样的一个陨石，价值人民币一万，相当于台币46000。可是专家说，这些网售物品的真假99.9%是假的。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话，那颗陨石可能比整个云南还大啊。
所以99.9%啊，
嗯，
还是个保守的估计啊。
嗯哼，
是假的机会几乎是100%哈。
嗯哼，
因为那个陨石是空中爆炸的，
是
它没有撞击到地面。撞击到地面的话，陨石坑就会很清楚了。
啊，
但空中爆炸的话，大春就你想，我们就在脑海中浮现一个画面，一个强烈的光线带着一条强烈的线条从高空射到地面上来。
是
中间爆炸了，爆炸的时候呢，它的四片那碎片是四散纷飞的，
嗯哼，
不是顺着原来的方向下来的，所以那四散纷飞你要落在平地上都很困难了，
嗯，
找都很困难了，
是
更不用说是崇山峻岭里头3000公尺的高山，有高山有深谷的哈，
是
那你现在在网络上突然出现这么多陨石，
嗯哼，
那这只能说是发明家跟创造家了。
10月1号跟10月10号之间两个国庆啊，中间10月4号，而且是中秋夜，对不对？
对对，而且砸向香格里拉，所以
这个太有趣的一个时空组合了。
对 对，
中秋夜，云南有民众表示他看到了陨石划破天际了，而且门窗也会抖动。
对，
甚至连 NASA 也证实了，时间是当天晚上8:07.05。
嗯，
这是一个小行星撞击事件吗？
就是一个陨石的小行星的碎片，我们讲陨石了。
嗯，
如果是小行星的话，那通常我们小行星讲的是比较大的天体啊。
啊，
那打下来是整个香格里拉都毁灭了。
是，
那现在只是一个小碎片，可能是大概几十公分或者是1-2米的最多吧。
嗯，
这样的东西撞下来啊，那当然因为速度快，时速大概是4万到7万公里啊。
嗯，
那即使它是一个小东西，它的能量还是相当大的。
是，
但多半是因为在跟大气高速摩擦的时候啊。它表面热，很热，
嗯，
如果陨石很结实的话，
是
它可以砸到地上，但如果陨石没有那么结实，这个表面的热是能够传递到内部的话，
啊，
它就会裂了，
就爆炸。
对，它一爆，如果里面还有气体的话，一加热一爆，那这个碎片四散纷飞呢，就可能落在一个很大的方圆地区的范围之内。
嗯哼，
那如果你是在什么地方是最容易找的？我们以前说过了，南极。嗯，
在哪里？
南极
啊，哦，南极。
你看南极高原3000米的高原，它就是个大冰块，上面是没有土的，没有土没石头的。
嗯，
所以如果你在上面看到石头，那都是外面来的
啊。
所以很多人到南极去找陨石，就这原因呢，啊。那你可以想象，云南既然是香格里拉的话，一定是什么林木葱郁、郁郁葱葱的这样的地方啊。
是。
那你要去找那些地上的小石头，是很困难的事情。
嗯。
那大春兄，那其实陨石在我们当学生那个年代啊。1公克就是1000美金了，
1公克1000美金，1000美金在你当学生时候应该是4万台币。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已经是不得了的贵了。
嗯，
你要说呢，那卖上一颗，那手转的那么大，鸡蛋鸭蛋那么大小的，才卖10000块呢，绝对不符行情的。对，
正因为他卖的太便宜，所以一定是假的。
嗯，所以他希望便宜的。这反正是薄利多销嘛，这石头就自己家后院捡捡就行了。
可是如果我们是在当地的人，我们又看到了陨石在爆，就是在空中爆炸了啊，那么，也四散纷飞了。请问我们有什么样的至少从目测能够什么样的技术来分辨，就是遍布在我们身边的地上的那些个碎石片里面哪一些是陨石，又哪一些不是呢？
没有办法，我想一般人几乎连那个。它是铁陨石还是石陨石都不知道，就你连你找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啊。
因为石陨石看起来像是地球内部的石头，
嗯，
就是一般石头啊。
嗯，
那你在当然懂得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石头，是石陨石，
是。
但是不懂的人看的石陨石就觉得跟一般石头差不了太多。
嗯，
铁陨石很特别，铁陨石是地 地球上造不来假的东西的。
好，
天陨石的密度很高很重，
是
里面还有特别的花纹哈、啊。但是你要看到说它掉下来是什么东西，的确是有人拍的那个照片，有好几个在那个网络上流传的短的影片啊，就在云南香格里拉，
哎，
看得到那个光线下来的。但是可惜的是，看到光下来那一刹那，你是没有望远镜有光谱仪跟踪的。如果有光谱仪追踪的话，知道它光芒发出来里面是什么光谱线，就知道它是什么陨石了。
是，
但你不可能，因为谁会知道什么掉下来哈？
嗯，
那所以你完全不知道你要找的是什么东西。
是，
所以几乎是一个大海捞针的行为啊。
嗯哼，
以后通常这种情况是英文叫 inadvertently， 就是不经意之间的被人家发现了。
嗯哼，
那这种发现才真的是有意拿去验证说，说啊确定是陨石，然后在那个区域之内就是香格里拉陨石了。
啊哈，
那现在你在掉下来还没有多久，就全部都找到，都上网了以后，那几乎都是假的。
嗯哼，好。另外还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感觉上是真的。SpaceX， 在发射了十颗卫星，而且成功的收回了助推器。可是这里头有一个叫一星，是吧？金字边一个衣服的衣，星是星辰的星。
嗯，
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个一星？先解释一下吧。
Yeah， Iridium， 这是原来这个公司啊，
嗯，
早期规划的是环绕着地球要摆上去66个卫星，
嗯，
构成一个绵密的通讯网。当然后来因为计划，因为财务啊什么关系的有一些改变了、啊、但现在出来的第二代 Iridium 的计划，
嗯，
它叫做 Next NEXT、
嗯、
那要把70个卫星送上去。
哦，
那要取代上一个世纪在Motorola 规划的这个计划了。
嗯，
那所以呢 SpaceX 答应帮他们做发射。
那这个一星啊， Iridium 是一个公司对不对？
对，它是个元素的名字，
嗯，
周期表上元素的名字啊，但这其实是公司，它就想发展出来60-70个环绕地球的卫星啊，那让地球的通讯是不断线的，
是
一个当时在上世纪是野心勃勃的计划，但在到了这一世纪看起来好像就是稀松平常了，
嗯，
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嘛，
是，
但在上世纪是一个大计划，那到现在呢，能够仔细比较认真的去做这样的发射，已经觉得很高兴了，因为它真的是重新改良过以后啊、
嗯、
现在要把一个新的 Iridium 的这个一个网子在地球周边建立起来。
是，
那重点是 SpaceX， 我们大家都听的 SpaceX 听得很熟悉了嘛、
啊、
那这10颗卫星在15分钟里面发射完毕，
嗯哼，
也就是每一颗卫星出去以后间隔100秒一个卫星，100秒一个卫星。哎，我觉得大真兄，以前我们去看发射啊，如果是跟你有关或者是你期待的卫星的话，
嗯哼，
你要能够感受到那种发射成功的喜悦，需要间接的通过了科学家兴奋的表情。
嗯，
科学家就盯着电脑，对不对？
对。
而现在 SpaceX 不一样了，它就在第二节火箭上面外面就装了摄影机，
嗯哼，
直接拍着你的那个卫星被丢出去。
嗯。
上次福卫五号也是这样送出去的，
是
看一个金色福卫五号弹出去。那心里是相当感动的啊。
嗯，
那这个一卫星呢，就是每隔100秒一个，每隔总共10个嘛，
是
10个中间就是900秒，
嗯，
900秒就是15分钟，15分钟在轨道里面这样咚咚咚咚咚摆进去10个卫星，
嗯，
那重点是说 SpaceX 可省钱了，
嗯，
因为它又一次的成功回收了，
是
他们自己试过了22次火箭回收，第一节火箭，
嗯，
17次成功，
是。
然后里面有10次是降落在海上的，
嗯哼，
所以他这个任务，他这个技巧是越来越成熟了，也就代表说他的盈余是越来越高的，
嗯，
对啊，因为能回收再利用，而且是马上，隔不了多久以后，火箭重新修整填装，直接可以发射了，那他就比别人要来的便宜的多，而且快速的多，
是，而且他现在已经恐怕是今年发射火箭最多的组织了，
对对对，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值得。第一个是他感到骄傲，
嗯，
第二个是全民会感到欢心，因为他是带头把进出太空的费用压低下来的人，
嗯，
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是，这个马斯克目前啊是创办人嘛，他应该已经在 SpaceX 的整个的运作上赚到钱了吧？
对对对，刚开始还很辛苦，
对，
后来偶尔有这样一两次出问题的嘛。那现在是稳定的接大计划了，
嗯哼，
无论从 NASA 也好或者从 Iridium 也好， 那都是像 NASA 是一给就给的$16亿呢、啊。
嗯，
要到太空站做运补的嘛。那这 Iridium 其实也不便宜啊，
是，
所以他每次都能够收到不少钱。那如果他能够$4.9亿呢、啊，这是2010年的钱呢、啊。
哎，
那如果他每次能够发射成功，你就拿到$4.9亿了。那如果你能用回收火箭的话，那就多的都是你赚的。
是
呀、啊，
好。接着是关于中国的天文消息，中国天眼捕捉到两颗新的脉冲星。我们好久没有提到脉冲星了，
呀，
先谈一谈脉冲星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文现象？
就是大质量恒星爆炸以后啊，它的核心会在爆炸之前那一刹那呢，塌缩下去、坍缩下去啊。那它会产生几种可能，一个是黑洞，一个是中子星。
嗯哼，
那也有可能在这个超新星爆炸的过程中炸得粉身碎骨，尸骨不存啊。
嗯，
但多半会形成一个中子星或者是一个黑洞。
嗯，
那现在就是如果它形成中子星的话，那就是一个大量物质挤压到一个非常小的空间啊。
嗯，
譬如说30公里
啊，
30-40公里，一个太阳的质量140万公里的太阳，
是
把这些质量不要让它损失啊，直接压到30公里。
哇，
那这个密度的就高到了中子星的密度了。
嗯，
哎，大真兄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以前说过没有啊、嗯、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体会中子星的密度有多高，什么一汤匙的物质可以重2亿吨，是没什么概念的啊、
嗯、
你说把全球现在有70亿人，
嗯，
全部压到一个方糖的大小里面
啊、
嗯、那就是中子星的密度。
哎，但这个是中子星对不对？可是脉冲呢？
那就是脉冲星
啊、哦，脉冲星就是中子星。
中子星是理论上的理论天文学家啊，
嗯，
计算超新星爆炸核心会产出一个高度致密的天体，然后它的南极跟北极都会喷出强烈的喷流来旋转。
嗯哼，
那脉冲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观察到一个远方的星点呢，这个小星点呢，对你非常周期性的、稳定的周期性的闪烁。
嗯，
结果是什么？结果原因就是因为这种中子星的南北极的喷流啊，
嗯，
它会转，就好像陀螺在里面打转，
嗯，
所以如果说地球在它喷流扫过的方向上面，它的喷流在转圈圈的时候，只要扫过地球，地球就看到它亮一下，
嗯哼，
那你知道吗？它有可能是一秒钟几十次的。
它怎么扫过地球呢？我不
像灯塔一样，
嗯，
像灯塔一样，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灯塔，就是一个灯，但是呢，它会转的，会转的，
是。
那如果它转到你这个地方，你就看到灯塔亮一下，转走了就没了嘛，对不对？
嗯哼，
下回再转过来又亮一下。
所以中子星也是这个情形吗？
对，中子星两边的喷流
那
是发亮极亮的东西、
啊、
就像灯塔的光线一样。那如果地球刚好位在它光线喷流扫过的位置上面，那你大概它只要扫过来你就看到一闪。
嗯哼，
那中子星那么小，它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有些是一秒钟几十次跟几百次的。
嗯哼，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这样的天体每秒钟对你闪几十次，非常规律，它的规律周期啊稳定到1兆分之1秒。
嗯，
一开始60年代找到这个天体的时候，以为是外星人对地球发讯号的。
嗯哼，
现在知道是脉冲星。
嗯，脉冲星
就是你的大追踪。所以它这个脉冲星的名字是用来描述实际观测的天体，而中子星这个名字是描述它在物理上的本质。
嗯哼，
两个是一回事。
是。
那脉冲星呢，这种强烈的喷流跟什么是在无线电波波段里面也可以找到的。
哦，可见光还不行。
可见光也可以，就是闪就是了哈。
嗯，
那无线电波最早是无线电波的波段，60年代的时候，
嗯，
英国的那个女科学家，后来她老板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个，那 Jocelyn BellJocelyn Bell 他发现这个东西是用无线电波的天线看到的。所以现在大陆上这个天眼望远镜做的那么大，500米啊，它对于这样子这种天体就变得特别敏感。现在其实不是只有两个，哎，他已经找到了几十个
啊
很明显的脉冲星的候选人了。
嗯哼，
那有6个国际上已经承认了，那现在刚发表2个。
是。
那一个自转周期是1.83秒，
嗯，
另外一个自转周期是0.59秒，这些还算是慢的。
你说这一个星，一个中子星，它的自转周期是1.8秒？
对对对对对。
那它不是它和它的直径有多大呢？
30公里，就是典型的中子星的直径大概就是20-30公里。
哦，
那这么小，
那还是转得非常快啊。
对对对，但是如果像我们太阳要转那么快，自己就散了，这就碎了。你转那么快，自己会崩溃的。
嗯哼。
但是中子星就是因为它很小很致密，然后彼此之间的那个引力非常，它就像一个大中子
啊，好，
像个大一颗大中子，所以它不会碎掉，
是
可以转很快。那你可以知道1.8秒，甚至小于一秒。转快的是那种 millisecond pulsar，millisecond pulsar 就是毫秒级的，
嗯，
到1/1000秒左右，也就是1%嘛，0.0几秒，
嗯，
这样子转的，
是。
你就想这宇宙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天体，很有意思。
哎，这两颗新的中子星距离地球有4100光年和16000光年，换言之，他们现在发出来的光是在4000多年和16000多年以前。
对，这是很近的东西啊，
嗯，
这还是算近的，因为我们银河有10万光年啊。
嗯，
那这些中子星都是在我们银河里面当年曾经是大质量恒星爆炸以后所形成的中子星。
是，
那整个银河里面多得不得了，我们只能看到附近的，这几千年几万光年都是附近的星。
嗯哼，是，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天眼望远镜吗？
天眼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镜面的无线电波望远镜了。
嗯，
一般我们过去当学生的时候看到了60米的、70米、80米直到100米的望远镜啊，是架在基座上来回转的去扫描天上的。但后来呢，天文学家贪心不足啊，说100米还不够，那就挑了波多黎各的山区，
嗯，
Arecibo 喀斯特地形的石灰银嵌石的地形了，
是
在那个山凹里头做了一个305米的大天线，
嗯，
出现在007黄金眼啊，还有接触未来里头的。
是是是。
那中国大陆呢，现在有钱了以后，一步要迈到别人面前去，
嗯哼，
就从人家的305米呢，超越到了500米，
500米啊，
500米跟300米不是5:3呢，
嗯哼，
因为它是面积，所以你大春说你知道吗？是25:9，
嗯，
25:9，不是说5:3要大了60%啊，不是，是大人家3倍，
是，
那这个大了三倍，自然对天空的无线电波波段的敏锐灵敏度，
嗯，
要高很多了。
是，
它其实不只是脉冲星，我相信有大量的，它其实只要做一个全天的无线电波扫描，就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
嗯，
那这是科学发展里面一个固定的方向，就是当你东西做大了，像那个我们讲说以前的那个粒子对撞器啊，
嗯哼，
你那个加速器做的越大，能量越高，你就越能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粒子。
是，
那这是没钱的人比不上的。
嗯哼，
那另外就得要用脑筋，想办法用创意呢，在小成本底下搞科学。
嗯，这个望远镜还有一个简称叫做 FAST，都是大写的。
对，
它是一个什么字的简写啊？
哦 ，FIVE 就是 500 meters。
啊哈，
第一个 F 指的就是500米。
啊哈，
那 A 呢是 aperture， 它的口径。
嗯。
对，后面 SD 就是它的望远镜了，就是 synthetic 合成的望远镜，合成口径望远镜，
是
啊，是这样的。所以 FAST 现在变得很有名了，
嗯，
现在各国的科学家都跑那儿去取经朝圣去了，
嗯，
而且它也变成一个观光胜。
可以想象一下，30个足球场大小，世界最大也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很恐怖的东西。
射电是大陆上无线电波，我们叫无线电波，他们叫射电。
射电，
不过就是当时最早推动这个计划的南仁东啊，
嗯，
以前南仁东科学家，我们在早期的会议上都常碰到他的，也就是一个非常坚持科学的老先生啊。
嗯，
从无到有，自己去到处拼搏推动这个计划的。那今年刚去世
啊，好，
72岁还算年轻了，好可惜哦。
9月15号病逝的哈。
对对对，
未来可是据说是有希望能够找到4000多颗中子星。
它这个灵敏度大概大半个银河里面的中子星它都能看得到。
找到4000颗跟找到10颗的差别是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整个银河里面恒星演化，它整个的位置啊、速度啊、分布啊，跟能够验证好多科学原理了。
嗯，
因为如果你只知道10个，比如说你只找到10个人，那这个部落里面有4000人，那你觉得你看到这10个人是能够代表整个部落吗？不行吧。如果你看得到这个部落里面如果有10000人，你看得到4000人，你大概就能够很肯定的说这个部落里面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了。所以当你找到越多，你就越能够有信心的去了解银河里面到了恒星大质量恒星到了晚期它走的路径了。
是， 我们稍后片刻会为您带来另外一个话题，宇宙里的黄金从哪儿来的。
OK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天空外边是天文的世界，天文学家首度观察到重力波的光学对应体，这是一项划时代的观测，由两颗中子星的合并所造成，而且还发出了短的伽马射线暴 Gamma Ray Burst。 这个名词以前孙馆长跟我们提到过，他现在在我们的线上，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来讲讲Gamma Ray Burst。
Yeah, 大春兄，我必须要说啊，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听的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跟注意到这个新闻的读者们，这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发现。
嗯哼，
也就是100年前爱因斯坦所预测的重力波不但从2015年的9月陆续被发现，
嗯哼，
而现在呢竟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天体啊，照样能够释放出重力波来。
嗯，
原来的4次，前面已经有过4次观察到了重力波通过我们地球旁边啊，
嗯哼，
那都是双黑洞的并合，
是
两个黑洞互相旋转，因为互相旋转会损失能量，越靠越近越靠越近，到最后啪叽撞在一起。
嗯，
撞在一起那一刹那呢就释放了大量的重力波，一部分质量转成的能量跑掉了哈。
嗯哼，
但是呢黑洞本身我们说过不会让其他的光出来的，重力波可以出来，它光都出不来。
嗯，
所以黑洞即使合并了你看不到它，就是没个影儿啊。
嗯，
可是呢科学家也预测过了，双中子星的并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是一个宇宙深处灿烂的大秀了。
嗯，
因为双中子星并合它还是物质，所以回到我们刚刚不是刚讲了中子星就是脉冲星嘛。
啊，好，
但如果说在当年的双星系统，两个恒星演化到末期，一个爆炸另外一个爆炸以后留下两个双中子星合在一块儿啊，
嗯，
互相环绕，那环绕的过程中会损失能量，降低了轨道能量以后呢两个越靠越近到最后撞在一起。
嗯哼，
当时科学家曾经预测30年前就预测过说 Gamma Ray Burst 伽马射线暴应该来自双中子星并合。
是
伽马射线暴有两种，一种是短的一下出现就不见了
啊，
另外一个是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啊。
嗯，
大师兄你知道长跟短的分野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2秒钟。两秒，你可以想象小于2秒地球上谁看得到啊。
嗯哼，
那大家你有再大的望远镜你怎么在2秒钟之内给转过去拍到它的样子。
嗯哼，
那这是短的，长报呢就可以延长到100秒左右，10秒到100秒的长报啊。但至少短报认为是双中子星合并，没有想到这一次在2017年8月17号，真正观察到了来自双中子星的合并产生的重力波，同时侦测到 gamma ray burst。
嗯，短的伽马射线暴。
对，而且距离一样，方向相同。
嗯，
所以对科学家来讲，大学说你刚刚把这个诺贝尔奖给出去，看起来又是另外一个诺贝尔奖。
嗯，
因为你把 gamma ray burst 它的本质也解决了。然后这一个在星系盘面上面 NGC4993 盘面上所爆炸的这个重力波的来源，
嗯，
也又认证的是双中子星并合，所以这其实是在物理上跟天文上一个极大的进展。
嗯，
刚好这是在南天的天体啊，这个重力波发生的时候，就它到了地球周遭的时候呢，南天的智利山上一大片望远镜
啊哈
都可以接到这个讯息以后马上转过去拍那个地方，
是
还真的拍到了。
哎，它只有2秒哎。
啊，对，它两秒是说，你侦测到 gamma ray burst， 这边有好几个不同望远镜啊。
嗯哼。
第一个是重力波，重力波，那重力波在地面上接收到了以后，
是
太空中的 integral 跟 fermi 两个在 gamma ray 波段的望远镜，
嗯哼，
几乎同时侦测到了这个gamma ray 强烈的那个 gamma ray 来源啊。但是呢它即使是侦测到了，它这个都是范围是很粗略的，
嗯，
可是呢地面的望远镜 有些望远镜本身就能够有大型的巡天相机，
嗯哼，
它不断的拍摄就能够找到哪一个天体突然出现突然消失，
嗯哼，
所以呢地面上刚好在智利有很大量的大型望远镜啊，就能够看到了找到这个在 NGC 4993盘面上面爆发的这个光源了，
嗯
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知道是怎么来的，地点在哪里，有它的光学对应体，然后重力波的本质也知道了，
是
真的很精彩，而且距离很近，只有1亿3000万光年呢、啊、
1亿3000万光年还
近
吗？
对，因为你知道2015年9月14号的第一个重力波的那个事件啊，
嗯，
距离我们13亿光年呢。
哦，
但大师兄，我觉得这个好玩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那新闻上没出现的啊，
是
重力波是以光速传递，
嗯哼，
是你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但是以光速传递，可是呢爱因斯坦告诉我们重力波的强度是随着距离平方成反比的，
嗯哼，
所以它这个涟漪散得越远它的强度就越弱，
是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看得到 NGC 4993的双中子星合并，
嗯哼，
近嘛，
嗯，
才不过1亿3000万光年那你要说13亿光年就是它的10倍了，
是，
所以呢从13亿光年远的那个双黑洞合并，它到了我们这边，它所减弱的程度是这个双中子星的1%了。
嗯哼，
所以能够看到双中子星，也只能在比较近的地方。
是，至于这个伽马射线暴啊，
嗯，
它的物理性质可以描述一下。
对，在60年代底跟70年代初的时候啊，美国国防部发射了一系列 Vela 1到 Vela 5五颗卫星啊。去侦测那个邪恶帝国苏俄会不会偷偷在太空里面做核试爆，
嗯哼，
所以那这五颗卫星都是对伽马射线敏感的，
嗯哼，
没有想到他没有找到邪恶帝国做坏事的痕迹，却接收到了来自宇宙里面每一天每几天就一个每几天就一个
啊
强烈的爆发，
是
国防部还不敢说，
嗯哼，
回去查一查发觉他六七年到六九年就已经观测到了，
哦，
不敢说，一直到73年才对科学界宣布，
是
科学界如获至宝，赶快就开始研究这个东西。
嗯哼，
但经过了30年，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嗯，
一直到最近的10几20年，慢慢知道了。比较长的伽马射线爆发，应该就是极大号的超新星爆炸
啊。哈，
比较短的，小于2秒的爆炸，那个 gamma burst 的呢，就是双中子星并合了。
嗯，
那这次是第一次真正验证，理论上讲，双中子星并合会产生强烈的伽马射线暴。顺便额外买一送一的附送就是重力波。
重力波，哎，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啊，
嗯，
说到了宇宙之中的黄金从哪儿来的？
哦，
宇宙里头黄金形成之谜，好像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也有关
啊。对对对，我们看周期表啊，大锤兄，周期表其实真好看呐。
嗯，好看啊，
好看。中间有一个元素叫做铁，我们最熟悉的铁。
嗯，
它就是自然融合核融合。的极限了，
嗯哼，
也就是说你从氢到氦，氦到氧到碳，到这些从氢元素逐渐到重元素，在核心恒星的核心做核融合啊，到了铁就下不去了，
嗯哼，
因为铁元素呢它的能量不会还你能量，宇宙是很懒惰的，它一定要赚钱它才做，自发性的反应，不赚钱它不做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消耗更多能量去做往下的融合。但你说金呢银呢，这些都是比铁还来得重的东西，它怎么产生的，就是在超新星爆炸那一瞬间
啊，
把大量的质子压到了别的原子核里面去，那质子转换成中子，或者中子转换成质子，换来换去以后呢，它就出来好多重元素，因为所谓重元素就是原子核里面的质子越来越多，你把中子压进去以后它变质子，或者质子压到里面去，那它每增加一个质子呢，它在周期表上最后往下跳一个变新元素。
啊好，
所以呢，黄金那么重的东西，就是你瞬间大量的质子进到了原子核里面去。
嗯，
那你就会发现重元素都是来自超新星爆炸。
哦，
也不止黄金，其他白金重元素，
白金
那些过渡元素都是来自那样的爆炸的。
是，
超新星爆炸其实扮演了宇宙里面重元素的提供者。
那么。我们地球内部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黄金，
嗯，
它也是远处的，
很多很多年以前，
嗯，
超新星爆炸以后散在星际的物质，
像枪一样打进来的，是吧？
不，重新愈合并合在一起，也就是你可以想象，现在宇宙里面很多漂亮的云气，
嗯，
它里面所包含的重元素 都是更早的时候恒星爆炸所撒出去的。
嗯，
所以它都是一个形成以后撒出去，撒出去以后呢，这些云气慢慢聚集在一块儿了，就等于原先我们的太阳云气呢，就把这些黄金白银都包裹进来了。
哦，
那黄金太阳形成以后，旁边沉积云盘呢，形成了我们的地球，就顺便把这些金银铜铁都包含在我们地球里面了。
嗯，
是这样来的。
也就是说，在根本还地球还没形成的时候，
啊，
或者形成过程之中，
啊，
这些个重元素只是慢慢的，有的在靠近地表近一点就挖到了，是吧？那也可能在深处还有很多，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大春说你要带领一个挖掘队嘛。
我听你的口气就是充满讽刺，要害我去做一点就得不偿失的事。
不过你说的对，因为一般人很难这样想，说既然地球表面有黄金的话，
嗯，
那你整个地球里面所包含的黄金应该是不少的，
是吧？
对对对，
好。接下来还有天文物理上的大突破，那其实这跟我们刚刚讲的差不多，
对对对，
中子星碰撞这个重力波，
对对对，
看到了。
对，但是重点是说他们就得了诺贝尔奖了。
嗯，
哎，大成兄，你看，我一直很想做个有趣的研究啊。
你说，
把过去100年的诺贝尔奖物理奖好了，好不好？
嗯，
他做出让他得奖的重大发现，
嗯，
到他真正得奖，
啊，
这个时间的变化，
怎么说到底，哦，有的很多年，对不对？
对，你说到。前2年啊，一个华裔天文学家因为光纤的贡献也得诺贝尔奖，叫高锟的。
嗯哼，
但实际上呢，他已经失智了。
哦，
年纪大已经失智了，还是回到台湾来，我们大家还是接待他，他夫人陪着他。
嗯哼，
但是其实没有办法做有意识的对谈交流了。
嗯，
我就觉得你到这时候才给人家诺贝尔奖，那很可惜的哈。
嗯，
你像重力波呢，2015年侦测，2016年宣布，
嗯，
2017年给奖。就是因为重力波太期待太久了，
嗯，
然后它的结果是如此的干脆漂亮，
是
马上得奖，
嗯哼，
但是这就跟下个新闻有关了。为什么连《星际效应》电影的原著剧本索恩教授都得奖了，啊，
嗯，霍金还没得，
霍金还没得，
对啊，英国的物理学家霍金，而且他也身体也不是太好，是吧？
这话什么意思啊？
嗯，来，可以谈一谈霍金辐射究竟是要有待什么样的一个物理现象来加以证实呢？
我觉得霍金其实是自己害自己。
嗯，
因为他其实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重要的观测啊，但为什么害到自己？因为他讲的黑洞蒸发太有名了。
嗯，
而他的黑洞理论、黑洞会蒸发的这个概念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观测到。
嗯，
也很难观测到，因为他需要很长时间呢，啊，产生了虚无粒子对逐渐把黑洞侵蚀掉，鲸吞蚕食了以后，黑洞才会蒸发的嘛。
嗯，
那这个现象在人类生活的寿命里面根本是很难观测到的。
嗯，
观测不到呢，诺贝尔奖就落不到他头上去了。
嗯，
他自己说了，因为他被人家誉为宇宙之王嘛。
宇宙之王，
对呀，啊，
是。
那在剑桥大学的卢卡斯讲座教授哈，啊，牛顿是第二届。
嗯，
保罗·狄拉克也担任过，这些伟大的科学家担任过。
嗯，
他现在是卢卡斯讲座教授。
是，
他的理论基础其实讲黑洞是说得非常好的。那宇宙中黑洞也很多了，你不要说要看着一个黑洞从年轻到死，那不容易的。但你应该找到很多不同时期的黑洞。
嗯，
那观测到的话，就能够验证他的理论。
是，
对。
但是关于他的理论，我们到底有哪些个层次？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0月24号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刚才提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有宇宙之王之称的 Stephen Hawking， 他一直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但是他的这个黑洞蒸发或者是霍金辐射这个理论，可以让我这个门外汉能稍稍理解一点吗？
那这样，黑洞宇宙里边应该有很多啊，
嗯，
但是黑洞理论上都是一直在吃东西的，
嗯，
所以它只会越来越胖，不会越来越瘦。
嗯，
但是霍金却说了一件事情，在我们宇宙的空间中，
嗯，
3不50呢，就可能会产生一对粒子，我们叫虚无电子，它是 virtual particle， 它不是真的是假的啊，
嗯，
就是 鬼魅一般的出现一对粒子，
嗯，
然后物质出现了，但走不远，这两个物质碰到一块又消失了，
彼此碰到，两个都消失了。
对，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正物质跟反物质，正物质跟反物质都是我们看得到的物质啊，
嗯，
但它这个虚无粒子呢，类似像我们的物质，但是出现就消，就像宇宙里面偶尔有一点点涟漪那种感觉，
嗯，
宇宙的时空里面偶尔会产生这些虚无粒子，对，那出现又消失，其实对宇宙里面的能量跟质量守恒不会有影响的，
嗯，
因为只要在短时间内就消失了。但霍金的说法是，如果这个出现消失出现在黑洞的边缘，结果好死不死有一个粒子掉到里面去了
啊，掉到黑洞里去了，
对，那这个粒子另外一个粒子呢就找不到它的同伴了，就无法消失，
嗯，
它就只有航向远方，变成一个正质量的真实粒子了。
嗯，
因为它没有办法被更加抵消，就变成真实粒子。
嗯，
那既然是正质量的真实粒子了，那掉到黑洞里面那个就需要变成负质量。
嗯，
宇宙的质量才继续维持守恒嘛。
是，
那这个负质量掉进去以后，跟黑洞本身的正质量就会合在一起，抵消掉一点它的正质量
啊。
所以你从遥远的比方看，当你不知道这是一个虚无粒子对发生在黑洞边缘的，
是
遥远的观测者看到是什么，就是从黑洞那边嘣丢出来一个粒子，然后黑洞质量少了一个粒子，
嗯哼，
这就叫黑洞的蒸发了。
是，它如果说时间够长，这样的现象发生的够频繁
啊，
黑洞就会变小，对不对？
对，它越来越小，到最后没有了，蒸发了。
嗯哼，
那宇宙里面别的没有，就是时间很长。
嗯哼，
那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这种粒子对发生在黑洞周遭多的话，它越来越小，到最后没了。那但是呢，你外面看的是什么？黑洞不断的把各种各样粒子射出来，就是霍金辐射了。
嗯，是。
但是，但大人也好，虽然说霍金因为这只是理论啊，不像你说像杨振宁、李政道，
嗯，
拿了诺贝尔奖是因为吴健雄帮他们做的实验，
嗯哼，
证明他们是对的。那霍金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 counterpart 帮他去做实验，
嗯哼，
但是霍金还是拿钱了，还是领到奖了，
领到了好像很贵的一个奖，
一个尤里物理学奖啊，
嗯。
2012年尤瑞的物理学奖，$3,000,000，
是
诺贝尔奖不过130万美金、
嗯。不过相信霍金自己也会认为，他也不是为奖金而做研究的嘛，是吧？
啊，对的，那领了奖大家都这么说了。
嗯，好，来我们来看看 NASA 终于承认第九个行星的存在，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对对，原来您记得那个把冥王星干掉的那个系神星嘛？
对。
系神星的发现者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 Michael Brown，
是
不是我们说了他把冥王星，因为他找到系神星了，跟冥王星几乎一般大小，
嗯，
害得天文学家只好挥泪斩马谡把冥王星给干掉了。
是，
那结果呢 ？Michael Brown 的女儿就不原谅他了，
嗯，
说爹地，你把冥王星杀了，大家都很难过。You have to find it back， 就他后来就真的观察了六个很多的小行星啊，
嗯，
找到六个小行星的轨道。环绕太阳的巨大轨道呢，竟然近日点如此的接近，以至于必须要有一个第九行星，像钥匙串一样把这六个拴在一起。
嗯哼，
所以他的预测提出来了以后，原来不相信有第九颗行星的人一看他的论文，几乎都被说服了。
也就是说，仍然还是冥王星的地位，嗯，回头被平反了，对不对？
啊，没有，跟冥王星都没关系。
哦，跟冥王星无关。
没关系，
就是另外有那么一颗第九行星，
对，它还很远，
嗯，
它离我们大概是70个天文单位，
嗯，
哦，不是，不止，还更远，它我们现在在那个什么海王星的轨道啊，
是
大概是30个到35的天文单位嘛，30倍的那个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啊，
是，
那这个是更远的，但是现在已经预测了这个东行星的存在。那包含了像日本的苏巴鲁8米望远镜，
嗯，
其他几个大望远镜都会省出一些时间来啊，专门去搜寻这个行星到底在不在，因为他们也预测 ，Michael Brown 也预测了，大概这个行星所在的区域是在什么地方。
嗯哼，
哦，它的位置在700个 AU， 不是70啊，
700个，
对对对，700，比冥王星跟海王星远太多了，
是
海王星跟冥王星大概在35左右，
嗯哼，
所以是。他们距离的20倍远，
是，
对，
也就是说，那么样的一颗星存在在那里，但是现在并没有被真正观测到，只是就是推测的理由，对不对？
对对，但是
那是因为那五颗星的，应该是说那几颗星的叫什么引力的，
六颗星的近日点很接近， 大家的轨道呢看起来必须要有一个像钥匙环一样的主星拴着它们，才会出现这样子的轨道啊。但是我们知道冥王星绕太阳一圈是248年，这个第九行星如果发现的话，现在预测它轨道绕一圈一年是15000年，所以是不得了的远。但大春兄，如果这个真发现了，它的质量会是地球的10倍，才会产生这样的效应嘛。那如果这个地球10倍质量的东西真发现了，它绝对是一个行星了
啊，
除非你要自己地球把地球干掉变成矮行星啊。
是，
它是个行星的话，那个时候就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太阳系的认识跟小学生的课本了。
那到时候这颗星还是会被命名为冥王星吗？
不会不会，觉得冥王星的名字还是要留给它现在这个冥王星了。冥王星没有被改名已经要偷笑了。
是
因为小几个矮行星，人神星、鸟神星、古神星都是神呐、啊。
嗯哼。
2006年、2007年，我们在决定那个系神星名字的时候，甚至有人说冥王星应该改名叫冥神星。
嗯。
我们说不要了，不要再落井下石，他够难过的了。对。
好 ，Google Map 新增了冥王星和金星的照片，跳出了在只在地球上做探索的，已经进入到太空阶段了。
Yeah。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 Google Map 大家习惯是地球，那现在要把人类的视野扩展了，就像我们最近常讲的一个演讲题目啊，叫做把人类发展成为跨行星物种。
嗯，
那你自然你的手机里 Google Map 要有这个火星啊，要有月球啊，有金星的地表了。
是，另外还有 NASA 有虚拟实境的网站，让我们在火星上走透透，这个可以介绍一下。
哦，这个很棒啊，就是 NASA 的第三代的探测车，你记得第一代是那个小小的车子嘛？
是。
第二代是精神号跟机会号，第三代是好奇号，它已经传回来了20万张图像。
嗯。
NASA 就把这20万张图像建构了火星表面的虚拟实境，所以你每天如果上了访问火星的网站，就可以去体会在火星表面探索、工作、生活的感觉了。
这20万张照片，大概有多么大的一个覆盖面？就是在火星上。
你说它整个，它能够走的位置大概把它 cover 起来了哈。
嗯。
那能够 cover 多大的范围呢？我不太知道，就是就其中主要的部分了。
是。
它走的主要的那个路径啊，那其他的配合到 NASA 过去的火星任务所拍摄的火星其他地方没有那么 detail 的部分，整个火星几乎都差不多了。
好，谢谢，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谢谢孙馆长。
OK， 好，谢谢。今天理财课。